新约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我来为大家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碌，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你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你蓝图中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你心意中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成为一个人人都是精兵的教会，主啊，也成为一个被你圣灵所充满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啊，来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工，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啊，在这个启示录的啊第二章和第三章里边哈，神特别启示了一个啊，我称为叫做得胜的法则，就是你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里边，神借着约翰写信给当时的七个教会，在每一个教会的一个末尾的时候，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能够看得到，啊，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神借着约翰讲到了他一个得胜的一个法则，一个制胜的一个法则。那么也可以说，当我们来遵行这些原则的时候，当你啊遵行神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神借着约翰启示给众教会的这些法则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永恒的一个赢家。那么要成为一个永恒的赢家，当我在看这第二章和第三章神借着约翰写给启示录七个教会的这个书信的时候，要想成为一个永恒的赢家，你必须有几个条件，几个法则是你要遵行的。那么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明白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个制胜的一个法则。世界上的人也许不会告诉你什么是制胜的法则，但是神却把制胜的法则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圣经里边一个制胜的法则。当我在看这个啊股神的这个投资法则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很复杂，但是他最后呢定出几个法则来。他说第一条就是你投资的时候绝对不能亏本。我左想右想，我发现这条法则基本上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每个人都知道投资是不能亏本的，对不对？然后他说第二条法则，第二条法则就是永远坚持第一条法则。我跟你说，这两条法则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去听他的，他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但是他讲到原则性的东西的时候，他说第一条就是你永远不能够投亏本的。哇，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他说我接着想第二条，我说第二条肯定有什么内容，他说第二条是永远坚持第一条。所以你这是股神的这个投资法则。但是你可以看到圣经里边神也把一个得胜的法则也告诉我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得胜的法则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一个永恒的赢家是必须要有一个永恒的得胜的一个眼光，就是你能够看到怎么样在永恒里边是能够得胜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当我读这个，有一次我从这个香港回来的时候，我在机场买了一本李嘉诚的这个传记哈，在飞机上就把它看完了。 你可以看发现李嘉诚讲他这一生怎么最后成为亚洲首富的时候，他讲到了几件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他在当时的整个的经济环境在大改变的时候，他有非常独到的眼光，看准了当时要怎么样转行。他第一个行业是做这个塑料花，因为当时哈整个欧美非常的这个塑料花的生意是非常的兴旺的，但是慢慢整个欧美这个塑料花的生意越来越淡的时候，他就非常准确的看准了要转行。他说当他转了以后，所有以前做塑料花的那些全部都生意倒闭了，只有他更上一层楼。你读他的传记，你会发现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亚洲首富，跟他那个生意的眼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每一次都看得非常的准，每一次踏上去，每一次投资都投对了，所以一步就跨上去了。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来做一个永恒的赢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有一个得胜的永恒的一个赢家的眼光，你要看得准怎么样来才能够成为一个永恒的赢家，成为一个天国的一个赢家。所以神把这些法则启示给我们，但是这些法则能不能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眼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让你能够知道这一生是怎么样活的，这一生是怎么样投资的，你在永恒里面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赢家。第三个事情就是一个永恒的赢家必须要有信心的，就是当神启示他的法则了以后，这些法则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的信心。你看许多的人哈，知识是非常多的，我们以前这个教会里边哈，有一个人在这个CDC 做事的，他是专门做营养的，然后呢他给教会里边的许多弟兄姐妹呢讲这个营养学。他说哈，每天中午吃一小盒的这个酸奶，吃一个苹果，两片面包，那个热量就够你一天了。然后呢教会聚餐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姐妹就说了，哎呦，说他给大家讲营养，他吃的都是肥肉啊。当然我相信他也可能是遵行的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当你的知识不能够成为你的信心和行动的时候，这个知识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就是圣经上许多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查了那么多的圣经，我们都能明白，对不对？但是这些圣经上的知识，圣经上的属灵的原则，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信心？当雅各说真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就是这个生命，这个原则进到你里边，成为了你的属灵的信心的时候，它是有行为可以迸发出来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些原则的时候，它成为了你的信心，然后你的一生就会按照你所信的去行，就成为了你生命里边的一个信心。所以原则很重要。永恒的赢家不仅有眼光，不仅明白这些法则，永恒的赢家还是能够把这些法则变成我们生命里边的信心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来看许多神所重用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的话不再是成为一个知识，圣经里边的话成为他们生活里边的信心，那是非常活的一件事情。当这个神的话，神的原则成为你生里边的信心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能够活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要想成为生命的一个赢家哈，这个你去读股神的这个投资法哈，他说所有的投资都要 long term。他说呢，他这一辈子就投过几个公司，他说都是 long term。结果有人揭发他说他投中国的这个一个中油什么公司哈，一转手就赚了50亿，但是不是 long term。说中国的广大股民都被他坑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圣经里边这个 成为永恒的赢家是一个一生的投资。弟兄姐妹，没有你这个投资，如果你不能够坚持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不是一生的，这个投资都会毁于一旦的。前两天我在读以西结书的，他说犯罪的人你要警戒他，我觉得这是主对我说的。但是他说行义的人如果犯罪，他以前的义也不算为义了。啊，当我看到这句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希望我们一生坚持在一个属灵的原则里边，要一生坚持来做一个永恒的赢家。这个投资是一生的，一直投到见主面的日子。第五个，永恒的赢家必须要渴望做永恒的赢家。如果我们不渴望做永恒的赢家，我们就没有动力来一生投资在永恒的这件事情上面。第五，最后一个，要想成为一个永恒的赢家，就是你深深的要明白，最后当你成为永恒的赢家的时候，你的奖赏是存到永远的。我相信许多人在这一生里边是赢家，但是在永恒里边是输家。但是许多人在这一生里边是输家，看起来输了，但是在永恒里边他们是最大的赢家。这个 Mother Teresa 我相信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你看他这一生的时候，如果按世界上的角度来看，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大的输家。他过世的时候只有一个皮箱，是很烂的一种皮箱，里边一本圣经，用的很旧的圣经，然后还有件他的衣服，仅此而已。教会历史里边一个最有名的一个John Wesley， 当他过世的时候，他留下来的东西是八磅燕麦。他说这个八磅燕麦特别留下来给埋葬我的工人的，给他们的工钱。然后还有一些书籍，然后还有很少的几个英镑的钱，然后还有几个银的那个汤匙，这是别人送给他的。他这是所有他留下来的。但是当他过世的时候，他说卫斯理的教会当时在整个的英国已经有80,000非常火热完全献身爱主的基督徒，那个复兴已经临到了，是卫斯理带来的留下的。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世界里边好像是一个输家，但是在灵界里边，在永恒里边，我相信他是一个大赢家。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些原则，渴望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说你是一个赢家。就好像在启示录里边，神对七个教会说，他说得胜的，然后对第二个教会说得胜的，然后对第三个教会说得胜的，然后对第四个教会说得胜的，对第五个教会说得胜的，第六个教会、第七个教会说得胜的。不希望我们有一天到了主耶稣那边哈，哎呀，主看着我们很难过，摇摇头，没得胜。主说你得胜了。第一个我们得胜的原则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什么都好的教会。当我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真是期望我们的教会就这样。他说你为主劳苦，你为主这个忍耐，你为主做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整个的教会是非常美的教会，非常好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使徒后使徒时代的一个教会，那个时代就是使徒还在，但是使徒慢慢的一个一个都殉道了。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就是非常兴旺的。有人解释哈，以弗所的教会是各个这个community 啊都是非常那个 function 的，哇，宣教这个劳苦这个怜悯贫穷，哎呀，各个非常棒。但是主说责备一句话，他说你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就是在神的眼中，他 他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什么是一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就是那个新鲜的爱，就是神所看为最珍贵的爱，就是神所看为单单的对他的爱。神看见许多的东西，但是他说这个爱这个东西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基督徒，对于一个教会都是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个教会，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充满对神爱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流动量非常大的教会，对不对？很多年前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说咱们教会好很难办成一个有一个完整规模和架构的一个教会。因为我在这个神学院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一拿出来那个图，好就上边是这个耶稣基督，底下是牧师团队，然后底下是所有的长老团、执事团，然后底下分了二十几个 department。哎呀，我说的神中宣教教会 will never be that。我们好不容易传了几个福音，这样就散到中国大陆去了。对，他们在那边成了一个团，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很难成为这个。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神心意中单单爱他的一个教会，永远保持一个对神起初的爱，永远保持对神单一的爱，永远保持对神新鲜的爱。弟兄姐妹，我听你们讲过很多的见证，你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哇，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叫的，哇，拼命都跑来了，哇，在一起啊，喜乐的不行。你们当初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哇，就在那里聊啊，讲话，大家心里面充满了温暖。曾几何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味道，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干巴巴的。曾几何时，我们唱诗的时候就是口动心不动。说明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的那种纯一的爱。神州宣教教会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非常有完整的组织行政架构的教会，但是神州宣教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对神深深有爱的教会。我记得我刚当初信主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流泪，那时候唱诗的时候唱那个神啊，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常常流泪。这个是对神非常新鲜的爱。神做许多的事情都是在考验我们的心。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称赞有些人？为什么圣经里面主耶稣说，无论你到何处去传福音，你都会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那个女人做了什么？那个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当她的弟弟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玛利亚就把她一生最宝贵的香膏，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前的一个星期里边，在主耶稣坐席的时候，玛利亚就把那个香膏打破了，然后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倒在他的脚上，在那里涂抹。很多的门徒很生气，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难为他，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但是我不常和你们同在，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所做的。然后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你看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主耶稣讲过这种话，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你要纪念什么？没有。他说，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传福音，你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个女人做了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深深地打动神的心？我相信神期望的是一个教会对他深深的爱的一个教会。神所期望的是一群深深渴慕他的一群人。神所期望的是一个对他永远保持着纯真的爱的那样的一个教会。当这样一个教会在那里敬拜的时候，他们的心是那么渴慕主，他们的心是那么样的开放着向着主，我相信圣灵就会浇灌下来。许多时候我们体会不到神的同在，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的心并不渴慕神的同在，我们的心并没有敞开对神，我们的心早已失去了在神面前那个单一的对他的全然的那种的新鲜的渴慕的那种爱。 终结为你爱主吗？是不是像圣经里边这样的爱主呢？我想我那刚信主的时候读这个生命的侍奉的时候，那时候那些眼泪我相信没有白流，真的那些眼泪让我深深的知道主是我所爱的，我也是他所爱的。每一天活在主的面前，你才会有属灵的能力，你才会有属灵的动力。所以玛利亚的香膏，主耶稣说无论在任何地方传扬这福音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她是配得的。当玛利亚把香膏打破的时候，当她献上最美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属灵香气，上帝闻到那个属灵的香气，说这是最美的祭，爱的原则，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永远保持爱主的一个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是永恒里面的赢家。今天也许你读经了，也许你侍奉了，或者你还劳苦了，但是你对主的爱褪色了，你的敬拜、你的读经、你的祷告没有任何的感觉，你在永恒里面有可能是一个输家。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恩赐，但是他对主的爱是那么样的爱，就如同玛利亚一样。神说这样的人在永恒里边是一个赢家，并且神说你要悔改，要想起从哪里失落了。我们来看第二个教会，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教会。很多的人说这个时代的教会就是当使徒离世了以后，罗马帝国开始大大的逼迫耶稣基督的教会，一直到312年康斯坦丁把基督教立为他的国教。到那之前，他说有人统计大概 6 million600万的基督徒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那个时代统治时代殉道。所以这个是带给我们第二个原则，神在这个教会里面说得胜的也有得胜的法则。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就是基督徒是有可能受苦的，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可能受苦的。当我们看主耶稣的使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我听说哈，约翰好像是刚开始是被扔到油锅里面，结果没有死，因为神要让他写启示录，所以他 survive。 这些人发现呢没有办法杀掉约翰，就把他放逐到拔摩海岛去了。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保罗是怎么样的殉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保罗是在尼禄王时代被砍头的。为什么不能钉他十字架呢？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是不能钉十字架的，所以保罗受到的殉道的是砍头了。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因为彼得说我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我要求倒钉十字架。多马是在印度殉道，多马是被神差遣到印度去传福音，后来被印度暴民用石头给打死。今天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基督徒都在为主受苦。许多受苦的基督徒在世人的眼中，我相信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家。前两天我在一个网站上又看到印度哈，暴民在打这个基督徒，哇，太恐怖了！一大群人是非常野蛮的，哇，这个基督徒被踢得乱七八糟的。在世人眼中可能是最大的输家，但是保罗说什么？在永恒里面是赢家。保罗说哈，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守的道我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 你知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在监狱里边写的，那个时候他面对的是最大的输家，他马上就要被砍头了，他所有的东西就是几件衣服几本书而已，但是保罗在信心的眼光里面看到他在永恒里边是一个赢家，他说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什么是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就是永恒的赢家。弟兄姐妹，公义的冠冕就是永恒的赢家。主耶稣也是同样的，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门徒都觉得完了，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腓立比书说什么？他说赐给耶稣基督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永恒的赢家。主也说，主父或者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一章他说我死过又活了，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就是永恒的赢家，一个在今生为主为福音愿意受苦愿意持守在基督里边的人，是一个永恒的赢家。我们来看第三个教会，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那么别加摩教会遇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困难？别加摩的教会当时有巴兰的教训。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民数记里边巴兰是什么样，巴兰的是巴勒呢雇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不让巴兰咒诅，所以他只能说出祝福的话。接着呢巴兰发现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他就给巴勒出了一个诡计，他说虽然我没有办法咒诅他，但是我很想要你的金银，但是我给你出一个计。这个计是什么呢？就是你让米甸的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去勾引以色列的这些年轻的男人，带他们去，然后呢不仅让他们肉体有淫乱，然后淫乱完以后你先把你们的偶像拿出来，也让他们犯属灵的淫乱。所以在这个民数记里边你会发现，当这些米甸的女子来勾引这些以色列的年轻的这些男子的时候，许多的人犯了淫乱，神的震怒杀掉了许多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教训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巴兰的教训是教导人拜偶像，教导人行奸淫。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得胜的原则，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充满了诱惑力的，不仅在属灵上也在属肉体上面是充满了诱惑力的。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的色情的网站，今天世界上有多少无形的偶像，所以基督徒很容易限制在被这些东西所引诱。撒旦一直在用各样的方法在引诱基督徒，所以一个得胜的原则，一个得胜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一生要持守在一个圣洁的一个原则上面。第一个是爱的原则，第二个是一个受苦的原则，第三个是一个圣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够屈从于任何肉体的淫乱，也不能够有任何无形的属灵的淫乱，不管是金钱是地位是任何的东西，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同样的，而今天很多的东西已经进入到教会里边。尼哥拉一党人就是当时有可能是诺斯底主义，那么诺斯底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你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你透过放纵肉体的情欲让肉体得败坏，你的灵魂得拯救。哇，这个教训一出来，那教会里边的弟兄这些软弱的哈，哇，非常高兴非常喜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得胜是要持守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圣洁的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哈，美国的 出生的婴孩，黑人的哈，出生的婴孩 72% 是未婚妈妈生的。美国的这个西班牙裔的出生的婴孩50%多是未婚妈妈生的。白人呢是20%多。后来我就看这个亚裔哈，亚裔是10%多。那接着他就讲哈，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结婚？当你面对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这还不包括堕胎的，还不包括别的。当你面临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边，你要想能够持守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圣洁，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前两天我儿子不知道在网上做作业，砰一下摄取一个东西，他说妈妈，我刚才在做学校的功课，怎么突然一个出来一个他是用那个 disgusting 哈，他说 disgusting 的一个naked girl 啊，我妈妈这个我老婆说，哎呦，哇，赶紧找各种东西，然后把那个以后所有的 disgusting 的 naked 的东西全部把它 block 起来。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弟兄姐妹能够持守圣洁，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圣洁？圣经里面讲的世界是一个分别，就是你把自己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你的心灵是单单的爱着神，你的身体你的肉体是单单行神的道，单单的走神的路，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圣洁的原则。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持守圣洁的原则的时候，你在永恒里面我相信是一个赢家。下边一个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那么推雅推拉的教会有很多人说是天主教时代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时代的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错误，一个异端的教导，就是他们开始淡化圣经里面的原则，开始有许多异端兴起来，歪曲圣经里面教导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一生持守圣经里面的真理，你才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赢家。你能不能够一生持守圣经里面的真理？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一男一女。你今天你看哈，许多教会已经不再支持一男一女了，许多案例，许多同性恋的牧师。圣经里面教导婚姻是一男一女，圣经里面教导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而来的，不是进化来的。圣经里面教导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现在许多的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件事情。圣经上教导因信称义，现在中国大陆许多的教会在讲因爱称义。圣经里面教导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堕胎是一个谋杀，这些都是圣经里边基要的教导。我们在这个世代里边，我们会受许多的压力。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那个教授就是不相信圣经无误的，哎呀，每一天跟他辩论。后来我就开始有压力了，为什么有压力？因为我的 paper 在他手上，那个分数是他打的。哦，我现在在挣扎，到底要分数还是要真理？你知道这个压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持守上帝的真理。推雅推拉的教会有许多的异端，也许多不合神真理的东西兴起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生能够持守圣经的真理，在永恒里边是一个赢家。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教会，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是一个最败坏的一个教会。神说，我看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么那个时代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落在非常败坏的光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冷淡退后了。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在北京的那个团契哈，好像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冷淡退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爱世界，所有的弟兄姐妹好像都犯罪了。在这个教会里边，神启示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要胜过环境的原则，
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冷淡退后，当所有的人都爱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犯罪的时候，神说你却要站住，你却要穿白衣与上帝同行，你要做一个能够胜过环境的基督徒。当所有人都冷淡退后的时候，你要热切的爱主；当所有人都爱世界的时候，你要热切的爱主；当所有的人都这个不再服侍的时候，你要热心的服侍；当所有的人都在犯罪的时候，你却要保守自己，坚定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胜过环境的原则，持守真理的原则和胜过环境的原则。当你能够胜过环境的时候，神说你是一个永恒的赢家。约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那个环境里边他能够胜过环境。但以利也是这样一个人，在一个充满偶像的环境里边他能够胜过这个环境。环境是非常强大的，我们都知道有白色和红色恐怖哈。当大家都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不做，那是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要学习能够胜过环境。今天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环境？这同性恋的环境是一个有一个 political correct 的环境。这个环境你能不能够胜过？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屈服于这样的压力，还有自我中心的一个美国的文化。胜过环境不仅能够胜过这些，而且还是与文化和思潮对抗。特别是姐妹，你看好现在那个流行的服装哈，我觉得都是有点问题的。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上课，我往他旁边一坐，他往上一坐，他那裤子哈，那个腰特别低，半个屁股是露出来的。然后我坐在他旁边，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他才11岁或者12岁，我都不知道。他一坐下来露半个屁股，我是想说是拿根尺子打呢，还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都是流行的文化，对不对？流行的文化。我老婆好多衣服也是，我这个腰怎么才露出来的？我说这种衣服你不能穿。我们要与这种文化、这种思潮来对抗的，要与流行那种败坏的文化来对抗的。美国60-70年代的那个性解放，那个时代许多不性解放的人是被嘲笑的。恰克·史密斯的女儿那个时候她去上一个基督教的大学，非吗？那是基督教的大学。他说很多的男人来找他的女儿，当他的女儿拒绝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他说在基督教的大学里边 suppose 这些孩子都是从教会里面，他说都嘲笑他女儿。他说他女儿受到那个压力之大，后来他女儿转学了。这个就是环境的压力，环境的压力。今天中国大陆也是同样的，在那个世代里边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我前两天读到一个新闻，兰州，因为我生在兰州，兰州有一个妓女，她的丈夫就在同样一个城市里打工，她在做妓女。每一次她这个生意做完了以后，她就在她的书本上画好多心，然后写好多话，她说丈夫啊我多爱你啊什么什么类似这些，我们再苦几年就能买房子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就在想啊，这都是环境，一种思潮，一个人在这个里边完全垮掉了，最后他被谋杀了。我不知道他画这些心到底是里边很内疚还是怎么样。在 Arcadia 许多的女孩子在那里有很多富家子弟，开着宝马，都是买真正的 LV 的包，那很多比较贫穷的孩子没有办法买得起 LV 的包，但是在那个环境里边非常有压力，许多的女孩子就不择手段的来挣钱，最后能买一个包。你看这都是环境的压力，思潮。 神启示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成为一个胜过环境的人。所以主在这个教会里边说，他说这些人是保守自己，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当他得胜了以后，他要穿着白衣与上帝同行，这是永恒的赢家，胜过环境的原则。我们再来看下边一个教会，菲拉铁菲的教会，菲拉多菲亚。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神说这个教会略有一点力量，神给他开了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他们常常传福音，有人讲啊，说有人自称说他的教会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最好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常常爱慕主的教会，但是在这个教会里边，神启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教会的人非常渴慕神的话，也服侍神，但是神给他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行神忍耐的道。这个原则就是一个行道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听道的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讲道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听到的人，你听了就忘了，就没有任何的益处。如果我是一个讲道的人，我讲完了不去行，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哈，圣经里面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能够真正遵行呢？没有，还是小马有遵行啊？今天小马没来，小马有没有遵行？可能小马遵行了，因为小马是这个我们教会最顺服丈夫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行道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听这样的调听许多年，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去遵行，因为神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这是没有任何选择的，神就是这么斩钉截铁的这么讲。如果我们真正去遵行，你才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赢家，你才会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当然弟兄要爱妻子，为教会舍为妻子舍己舍命，我们需要真正的去遵行，就是道不仅是要听的，道不仅是要明白的，道不仅是要讲的，这都很好，但是道是要去行的。圣经里面讲的道，如果不去遵行这个道，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他说凡遵行神话语的，就如同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之上，雨打风吹一切灾难来了，房子却在那里不动摇。如果你不去遵行，你就如同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雨来了水冲了，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遵行神的道是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赢家。行道的人是一个永恒的赢家，不是讲道和听道的人，不是那个查考神道而已的人，而是你明白了，你听到了，就要去遵行。所以神在这个教会里边第六个原则就是一个行道的原则，你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我相信这也是我或者是我们极多的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都成为了听道专家了呢。有人说哈，那牧师一讲这个影子，哎呀，我就知道他后边的几点，一二三四，我都全都给他列下来了。然后呢，后来发现他讲的确实就是我这几点，我这太厉害了，对不对？这是一个祝福，因为真的神州弟兄姐妹很蒙神祝福，因为什么？因为世界上讲道讲最好的我们都听过，像远志明，对不对？还有什么？林道亮牧师是不是？苏文峰牧师啊，这在国外的基督教界，这都是鼎鼎有名的，对不对？张伯利牧师也来过我们中间，对不对？赵丽，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行道？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很一般的人在这里讲妻子要顺服丈夫， 讲完了就下来了，大家要去行，我们所蒙的福是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福的。最后一个教会，我们来看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不冷又不热的教会，而且是一个非常自满的教会。主耶稣说，你以为你什么都有了，但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是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自满的教会，所以他没有危机感，没有紧迫感，他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属灵的贫穷，认识到自己属灵的眼瞎。主盼望我们这个教会里边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主盼望我们是一个有紧迫感的，是一个火热，一生火热来追求他侍奉主耶稣的一个人，一个教会。那么老底家为什么不能够火热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底家不火热是因为他们自满，属灵的自满。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属灵上非常的很不错，所以我们没有危机感？第二件事情，老底家不火热是因为他们富有，他们什么都有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危机感，没有紧迫感，所以天天享受。第三件事情，老底家人不火热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属灵的贫穷赤身和眼瞎，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属灵的危机感。看到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危机感，就会有紧迫感，就有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我前两天就有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到一种危机感，感觉到一种紧迫感。这种感觉就让我们奋力向上，让我们迫切祷告，让我们能够激发我们属灵的潜力。我们就在属灵上迫切的追求，在属灵上迫切的渴慕。你知道这个日本人哈，我发现当我研究这个民族的时候，我发现日本民族是一个深深有一种危机感的民族。这跟中国大陆人不一样，日本民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一直有一种生存的危机感，所以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到最好，他们最努力，他们永不满足，精益求精，超过一个一个的对手。这个是日本民族。你看在美国前段时间我听他们说，他 Toyota 的占的全美的销售比例是车的 33%， Honda 是 17%， 哦，我一加这已经 50% 了，再加上 Mazda 再加上别的早已超过了。哇，你可以看到日本人能够这样的进攻整个美国的汽车市场，靠的是什么东西？是因为他们民族有一种危机感，有一种紧迫感。他们觉得他们在那个岛上什么都没有，他们如果不奋发向上，整个民族都灭亡。让我们有一种危机感，有一种属灵的紧迫感，有一种属灵的贫穷感。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才会对主火热，我们才会在属灵上大大的追求，大大的渴慕。我们不满足，我们才会奋发向上，我们就不会不紧不慢。主说，一个这样的人是一个永恒的赢家。神在这七个教会里边，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七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重要的是把那个原则拿出来，让我们的一生来持守这七个原则，是上帝在圣经里边启示给我们的，让我们把这些原则变成我们属灵的信心，变成我们属灵的眼光，变成我们属灵的行动，让我们一生来持守。当你到永恒的时候，主说你是赢家，得胜的。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看一下这些得胜的哈，每一次得胜的后边都有什么。他说，得胜的我要把什么东西赐给他，得胜的我要把什么东西赐给他，那是永恒的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把圣餐搬过来哈。我们
们请姐妹来弹一首诗歌。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有属灵的危机感，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主啊，孩子相信，主啊，你所应许的必定能够做成，主啊，你所应许的必定成为一个事实，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来。